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上一期节目啊，我们跟大家分析了东部的一组对决啊，就是排名第三的雄鹿以及排名第六的公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东部确定了另外一组对决，就是排名第四的费城七六人迎战排名第五，而且是最近啊势头非常猛的多伦多猛龙队。其实相比上一组对决啊，我觉得这一组对决悬念和精彩程度啊，有来有回，应该是更加让人关注啊。两位，你们怎么觉得？
没错啊，其实这个系列赛的对决啊，我认为是首轮可能除了潜在的篮网对凯尔特人之外啊，最接近、最精彩的一个系列赛了。
对，其实从我们三个人的预测啊，就可以看出，不但比分非常接近，而且大家意见啊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没错，那我们还是会按照惯例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两支球队两边各有什么样的优劣势，以及有可能有什么样的 X 因素来左右这一组系列赛。那要不我们先来说一下有主场优势的费城七六人这边吧。首先很明显的一个劣势啊，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新闻啊，就是球队的外线头号防守者，防守联盟可以说是侧翼防守第一人第二人的存在，塞布尔将会确定啊缺席所有的对阵猛龙的客场比赛。我觉得这对于球队的防守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啊。其实来了哈登之后，球队外线的防守还是非常需要像塞布尔这样的工兵的存在去弥补防守的缺陷的。
没错，而且其实塞布尔他这个理由跟我们之前说的欧文还不完全一样。欧文他是对吧，他所谓说的是要为老百姓发声，说不能强制疫苗导致大家失去工作。那塞布尔不一样，塞布尔其实啊他是打了第一针的，但是呢他在打完第一针以后啊染疫了，所以他就从此不相信疫苗是有效果的。他觉得为什么我打了疫苗还会得新冠呢，所以他就决定啊不去接种后面的第二针甚至第三针了。
而且你知道他给出的声明中说什么，他说我们家啊就信中医。真的，他真的讲的是中医啊Chinese medicine。 他说我们在家要靠这些啊这个传统的民间的偏方来应对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很多我看也有网友说，这让我们中医躺枪了，你自己在这儿对吧不信疫苗，别把这个锅甩到我们中医上。
考虑一下，
对，但是
考虑一下把他估成我们的中医宣传大使，这个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吧。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以科学的角度来看啊，塞布尔这个东西是绝对站不住脚，而且最近国内的疫情也是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也是呼吁大家能够去打疫苗，特别是只打了一针的，真的这第一针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小
的
非常有限的，你真正要完成第二针甚至第三针的接种啊，才能真正让疫苗对你起到保护作用。
而且这个疫苗最大的作用应该是防止重症，而不是说你绝对不会得，对吧？
没错
没错。所以塞布尔啊，还是希望如果你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放下你手上的中药，而且中药你可以继续喝是吧，但是赶快，
不影响嘛，对吧，中药西药都可以吃，
对，
双管齐下。
没错没错，这中西结合，撸起你的袖子啊，赶快打了这个疫苗，说不定啊真的你开始出场了，球队也开始赢球了。所以这个系列赛我觉得缺席塞布尔啊，客场打不了，肯定对于七六人的外线的防守是非常致命的打击啊。正是因为呢猛龙这边啊，我觉得他的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深度实在是太深了，进攻点持球人攻击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啊缺了外线防守第一大闸的七六人很难在客场赢下这几场比赛。
但是我觉得就算塞布尔这三场或者两场这个客场打不了，也不是对吧，跟欧文还不是个级别的，毕竟他也是一个再怎么厉害也只是一个角色球员。那塞布尔打不了，我觉得不是七六人啊输球的理由。那这支球队以在哈登交易来以后啊，在特别是在哈登的这个蜜月期的前四场比赛以后啊，最近打的比赛还是相对的比较挣扎的，特别是打强队啊，基本上还没赢过，是不是？两位印象中有没有最近这个哈登回来以后打强队赢过球的？特别是这种焦点战，好像都是在输。当然虐菜是很厉害的，经常能够对吧虐对方轻松二三十分。但猛龙这支球队啊， 绝对是一支实打实的强队。虽然他的排名啊只是第五名，但是我们知道最近啊他们的战绩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最近16场比赛啊只输了3场比赛。而且就在上个礼拜两个球队才刚刚交锋过啊，这个猛龙这边是让了两个首发，范乔丹和 OG 安努诺比，照样是把七六人掀翻在地。所以以本赛季这个常规赛的交战啊，猛龙应该是3胜1负，占有绝对性的领先。而且呢塞布尔的问题加上季后赛啊，七六人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啊，他们的种种问题，对吧？恩比德能不能站出来，哈登能不能站出来，里弗斯会不会正常发挥，对吧？这都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因素啊。所以总让我觉得七六人虽然说账面上很强，有坐拥准 MVP 恩比德以及前 MVP 哈登啊，总体上来看啊，对位上是占不到非常大的优势的。
哎，我听你们俩这意思好像都要选下课上了，
为什么不任性一把呢？
哎，既然你是任性，我绝对是不任性啊，咱们要，对吧，理性分析。不是说七六人赢不了，但是这个系列赛会非常艰难，猛龙绝对不是好可能。
我给你个理性的分析啊，首先刚刚阿姆你是不是说了这个猛龙跟七六人今年常规赛打了4场，猛龙是赢了3场，
没错，
是吧？你们知道这3场中范弗利特打了几场吗？啊，这4场中范弗利特打了几场吗？
打了2场吧，
只打了1场。你们知道欧基安努诺比打了几场吗？
打了0场，
只打了1场。巴恩斯缺过1场，西亚卡姆缺过1场。常规赛两个球队相互打了4场，赢了3场，而且这里面还有一大部分是主力不健全的比赛。所以你说猛龙是不是赢面更大？的确是的，交易截止之后球队是有所补强，是来了哈登啊，但是同样猛龙这边常规赛对决的时候的主力缺阵现在也都回来了，所以一个升级版的七六人打的是一个主力健全而且最近状态是越打越好的猛龙啊，本来觉得是一个五五开的局，有可能优势略在七六人这一侧，但是塞布尔的这个新闻一出啊，我决定把胜利的天平啊就移向猛龙这一侧。
首先开花，你这个数据就有一点作弊啊，你光说了猛龙这边谁没打，前两场输的时候，首先前两场就
没
有
哈
登
呢，是吗？
然后其中有一场大帝也没打，对不对？这个就相当于抵消了。
所以正经你是觉得七六人的赢面更大是吗？
对，虽然我觉得这支猛龙啊真的是非常强，而且我也同意两位的观点，整个系列赛一定是非常焦灼的，但是我依然坚信啊，七六人会是笑到最后的那支队伍，最终将以4-3取得系列赛的胜利。为什么？最大的优势七六人大帝。如果说猛龙要找一支他们最不想遇到的东部季后赛对手，我从我的角度啊，我去猜，我想说就是七六人，因为他们防大帝是最不好防的。相比于字母哥啊，猛龙更怕大帝，因为猛龙他是可以组成这种反字母装甲从外到内的层层防线，而字母哥呢他更擅长的是从可能弧顶从这个外线发起冲击的这种打法，但大帝不需要，大帝就是一颗非常坚硬的钉子，直接钉在你的3秒区里面，你再怎么在外线布防其实是没有用的，你这个很多个2米的球员你还是打不过2米1的球员，
而且关键是吨位啊，体重差很多，
没错，而且再加上哈登，我们都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之前也是这个吐槽过季后赛的哈登大帝这个犯规要不到的问题，季后赛的里弗斯、可能里弗斯真的是一个决定这个走势的 X 因素啊，但是毕竟是有两大巨星啊，你这个猛龙的首发五虎，对吧？一个是原来在开拓者可能打着这个角色球员的特伦特，这个赛季可能爆发了，另一个是新兵蛋子巴恩斯，你还是没有办法跟有2个 MVP 级别的巨星的七六人相提并论的。
对，其实这个观点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好像昨天听这个 TNT 的天团解说啊，奥尼尔和巴克利啊也说了，就是在一个系列赛里面，如果你的这个所有球员里面的最好的2名球员都在一个球队的话，那另外一个球队取胜的概率就并不是很大。其实在这个系列赛啊，虽然说西亚卡姆这个赛季发挥的非常好，而且很有可能进入最佳阵容，但是真正论球员的实力的话， 这个系列赛最好的两名球员应该还是大帝和哈登。
而且你提到了这个 TNT 的预测就很有意思，其实我原来也在纠结到底是选七六人还是选猛龙，但最后压倒天平的最后一个稻草啊是巴克利。
反向买巴克利是吧？
反向买巴克利，对，巴克利选的是猛龙赢。
完了，那我现在改还来得及吗？不仅是反向买巴克利啊，我应该反向买阿木才对。我居然跟阿木现在两个系列赛猜的是一样，我现在有点慌，估计我跟阿木要同时给大家买这个球衣了，正经血赚。但是啊，正经，你刚刚提到有一点，我去查了一下，恩比德打猛龙，本赛季三场比赛常规赛场均呢29分，11.3个篮板，2.7个助攻，跟他常规赛平均数据相比呢，稍微差一点点，算是平均水平。但是，就像正经你所说啊，猛龙的确是在对位上来说没有非常完美的人防大帝啊。但是，请问那边有完美的人防西卡吗？西卡本赛季啊，打七六人三场比赛，场均30.3分，比大帝还要多。8.7个篮板，
是不是还有一场是得了三双？
没错，还有一场37分10个篮板12个助攻，所以西卡打七六人打的也是得心应手啊！你能指望托比哈里斯
防不了？真防不了？
防西卡吗？真的防不了，
只能是指望大帝在里面护框了，
对对，
补防了，一对一防真的对位上很吃亏。
没错，但是呢，今年的西卡，尤其是过去两个月的西卡，他的进步就进步在策动变得更强了，就是你能防得住我，你能把我进攻的路线堵住，但是我可以通过策动，我可以通过传球去带动队友。整个三月份西卡的数据是26分8个篮板5.3个助攻，整个四月份西卡的数据是28.3分将近11个篮板将近7个助攻。
所以开花，你认为多伦多猛龙这边的 X 因素就是西亚卡姆，对不对？
应该是优势吧。
对，我觉得优势是西亚卡姆，
我觉得最大优势是教练。
确实，
真的，说实话，我觉得你要说东部最强的教练第一名，真正论实力来说，
斯波呀，
我觉得是斯波。
嗯，
差不多，临场
差不多，我觉得伯仲之间。
临场可能纳斯可能真的还更强一些。
临场就是纳斯会出一些奇招，
对，
斯波是比较稳，但是
而且纳斯现在有可能成为湖人的下一任主教练，对不对？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啊，有了这个新闻啊，说湖人首先沃格尔是下台了，对吧？说湖人现在非常感兴趣最近能带队夺冠的教练啊，其中之一就是猛龙的纳斯。
对，而且反观对面的这个里弗斯啊，真的不是吐槽他，他履历真的太差了，季后赛履历太差了，被翻盘的履历太差了，临场应变能力太差了，对吧？而且就之前里弗斯被评为了历史最好的15名教练之一啊，我觉得他是那15人里面最差的。
我觉得也是。
开花，你别忘了，里弗斯现在也是在这个湖人的名单里面啊，对吧？哎，难道是这场比赛？哎，这就有意思了。难道是这个系列赛谁输谁就去湖人当教练吗？
但是我觉得纳斯输了肯定是工作还是能保得住啊，里弗斯首轮出局，工作能不能保得住还真的是有点不确定了。所以两位啊，这一组对决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 X 因素？
我觉得其实说起来是有一点，本来他应该是一个优势的，但是他在这变成我的 X 因素了，那就是哈登的发挥。对，实在是有一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可能是有点小失望吧。首先防守端我们就不说了，进攻端好像有好几场，尤其是刚我们说到打强队的时候啊，效率比较低。我之前吹这个七六人可以取胜，那肯定是要依靠哈登的发挥的。如果哈登在这轮系列赛啊，他不能打出自己准 MVP 的水平，七六人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仅靠大帝一个人啊，很难把对方打死，还是要靠哈登把其他的球员啊都串联都融入进来。我比较担忧的是刚刚说到这个纳斯出奇招啊，我刚突然脑子里面想到就是纳斯很有可能会让一个锋线的防守者长手长脚怪去防哈登啊，那这样哈登可能会打起来非常的难受。
而且他们能防哈登的人太多了， OG 对吧，
巴恩
斯
包括
西卡甚至西亚卡姆特伦特都能防。
范弗利。
对，哈登其实是不是特别怕
范弗利，我觉得哈登也
不
怕，不
是特别怕范弗利。
范弗利是这个库里比较怕
这种撞的。
没错，我估计范弗利应该最后去防的是马克西，应该是。所以啊，其实在我这儿七六人可能决定比赛走向的是大帝啊，是哈登，但是 X 因素啊，我愿意猜一个另外一个球员，我猜的就是马克西。首先啊，阿木，我觉得刚刚上期节目你说我们努尔基奇和霍福德的这个赌约输掉了，其实去年讲到七六人赛季前瞻的时候，我们俩还另外一个赌约，但是没有写在梧桐树上，
没有签字，
所以估计你要逃掉。当时我说什么，马克西下赛季会有更大的发挥，而且我相信他三分球是可以开发出来的。记不记得上赛季新秀赛季马克西三分球每场只能进 0.5 个，而且 30% 的三分球命中率，但是罚球命中率是 87%。 当时我节目中说了，后卫罚球好的三分不会差，然后你跟我举了反例啊，比如说什么德罗赞啊，比如说什么卢比奥啊，是吧，你找到这些反例还非常的机智，的确。但从总的角度上来说，真的你的罚球好啊，你三分迟早是可以开发出来的。今年的马克西三分球命中率 42.7%， 每场进 1.8 个。阿姆是不是？
对，没错，马克西今年啊都可以进入最佳进步球员的讨论之中了。而且我看了这个 The Ringer 的这个 O'Connor， 他也是把马克西啊，他是有投票权的嘛，他就晒了他的票啊，他是把马克西放到了最佳进步球员的第一名。
所以我这边为什么把马克西放成 X 因素啊，就是本赛季马克西三分球投的准，投篮投的准的比赛啊，七六人赢面都非常大。今年马克西赢的今年七六人赢的比赛中，马克西命中率 50%， 三分球命中率 47%， 但是输的比赛中呢，三分球命中率只有 36%， 投篮命中率只有 45%。 所以跟正经奇说的相关啊，就是哈登你能不能让马克西打活了。你们别忘了，哈登大帝组合的蜜月期前几场，大家夸的最多的还不是大帝，夸的最多的是哈登的到来让马克西活了。后来蜜月期过了，马克西在哈登身边也有一些感觉不适应了，所以如果哈登能把马克西带活啊，我相信这个系列赛七六人是有赢面的。但是如果马克西还是30%+的三分球手感，那种快下空切啊，偷别人身后的球打不出来了，那七六人的这个进攻啊，很有可能这个两个巨星被锁死之后啊，就没有人能站出来了。
对，我觉得与其说 X 因素是马克西啊，还不如说 X 因素是七六人的外线三分球。那其实你刚才提到了马克西现在应该是这个球队里面非常稳定一个三分射手啊，但我们知道由于哈登的交易啊，把小库里交易走，这支球队其实在外线上的这个准度啊和射手是非常欠缺的。关键很多关键比赛都是要依靠尼扬这样的球员来射三分球，我觉得这个在季后赛里面我觉得他是并不是那么可靠的。托比哈里斯我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不管签了多少份这个道歉书啊，我觉得托比哈里斯就这样了，对吧，放弃了。那真正除了，而且哈登呢又投不了无球，投不了空位三分，就这很奇怪，这是世界十大奇迹之一，也是无法理解，就为什么哈登这么好一个三分射手他投不了接球投篮。所以呢真正的重担真的放在了马克西身上，他能不能够场均进2到3个三分球啊，真的是能够左右这个系列赛的走向的。而且所以呢我这里要提名一个球员作为我的 X 因素，就是我每年都吹他，每年都吹他，今年不知道能不能在季后赛，就七六人这边的能不能复活、
啊、七六人这边还有啊，你要吹克格马兹吗？
没错，就是我
真的是克格马兹
宝藏大爷这个库克马兹。但今年他的状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差，照理说他应该是七六人这边非常稳定一个射手，虽然说这个防守这边是白给，但是最起码能进三分，但今年确实数据比较差、啊、三分球命中率不到30%，这作为一个射手来说真的是有点拉胯了，所以他最近也是掉出了轮换阵容。但我认为在季后赛里面啊，可能需要他在外线能够挺身而出，对吧，万一是一场比赛能够让你进个3-4个三分球，说不定就能带走一场比赛。
克格马兹还不如信尼昂呢，但我感觉克格马兹
没错，实话
就是 他应该，
但你最起码要试一试，
他应该承担的角色应该很像这个小牛队的这克莱布，我觉得他应该打一个这样的球，这样的角色比较适合他。
但克莱布能防守呀，科克马兹白送。
克莱布是内线啊，对啊，科克马兹其实更多像布洛克、
波坦斯。
越说越差了，
那还是别上了。
那尼昂其实真的是靠不住，我们说什么米德尔顿神一场鬼一场，尼昂才是真正的神一场鬼一场，能给你连进四个三分，也可以下一场八投零中。
那其实猛龙这边啊，我有个 X 因素，就是猛龙版本的马克西，球队赢球和输球啊，这个人三分准不准就可以基本上看出来了，那就是猛龙这边的特伦特。其实特伦特本赛季啊，刚刚正经也说了，打出了职业生涯的可以说爆发赛季，场均将近18分啊，而且三分球命中率呢也不错 ,38%, 以他这种出手啊，也已经是算是可以说合格了。但是你看他今年、啊、
比较高的出手，
赢的比赛三分球命中率 40% 以上，给你场均19分将近20分。输的比赛呢，上场时间是一样的，但是三分球命中率不到 35%, 只有16分。所以其实他也是这支球队啊进攻是否流畅的晴雨表。西卡、范弗利特两个全明星，他们的进攻是可以预测的，而且也是对面防守者的关注的重点。但是如果特伦特能拉开空间，而且在这种强投抢分的情况下能让球队的进攻啊不停滞，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猛龙在这个对决中占上优势。
最后再说一下，我这边我觉得猛龙的 X 因素就是他们能不能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带快。他们这个锋线是
运动能力，
他们这个
年轻
都机动性是非常强的，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所以他们其实是善于打这种乱战的。而七六人呢，哈登、恩比德都是阵地战高手，对吧？都是不太能打这种 transition
转换进攻
的，没错。所以这个猛龙真的想赢球啊，真的要把节奏带起来。
没错啊，如果是被七六人把慢下来打阵地战啊，两个巨星轮流单挑，那还真的是到了七六人的这个节奏啊。所以阿木啊，同意你这个观点。另外啊，我们三个其实讨论猛龙这边啊，讨论很多啊，也是说明他阵容深度非常深啊，一直都没有聊到今年非常抢眼的新秀巴恩斯啊。你们对于这个今年有机会争夺最佳新秀的巴恩斯在季后赛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季后赛的发挥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对标一下那一年的西罗，会不会有这么亮眼的发挥？
我觉得巴恩斯应该是一个比较稳的点，而不是一个爆点，就很稳定。作为一个防守，作为一个这个冲击，甚至是组织啊，都有一手的一个新秀球员啊，他的上场时间绝对是不可能少的，就场均35分钟以上是绝对跑不掉的。
对，而且我们应该会经常看到他换防对位上大地，就可以看一下他跟联盟最顶级的内线的这种攻防到底是个什么水准。
而且阿木啊，你今天是不是说有可能巴恩斯会完成逆袭是吧？
对，现在我觉得最最大的悬念啊，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对于赛季奖项的预测啊，当时是觉得莫布利应该是比较稳了，但是以最近的几场比赛，包括甚至特别是因为莫布利受伤啊，巴恩斯很有可能会逆袭这个最佳新秀。
而且我们在讨论最佳新秀的时候，其实还忘了我们赛季初很看好的这个杰伦格林啊，最近也是打得非常好啊，40+，而且他的这个，我看上次有一个统计是说他一个赛季扣了多少个篮，打球真的非常爆炸，就像当年的这个后卫线上的韦德一样，都是以炸筐结束的。后尘崛起，确实，虽然说肯定是很难去争夺这个奖项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榜眼绝对是没有水的。
没错，他也是刚刚拿下了本月的最佳新秀。
正经我去看了一下，应该是打了67场比赛，扣了69个篮，场均一个多，作为一个后卫来说啊，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啊。而且最近到了赛季的末段，连续的30分再加上40+的表现啊，也是让下赛季我们对于这支火箭队的进攻核心有非常大的期待啊。
所以说这个 one motion 投篮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我也要去练一下了。他改了姿势之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哎，那到了最后啊，我们可以来揭晓一下我们三位各自对于这组系列赛猛龙七六人系列赛的大比分预测了。要不正经，
那我的比分啊，实际上前面已经提到过了，76人4-3战胜猛龙晋级。
我这边是猛龙4-3战胜76人。
完了，阿木，真的我跟你一样，连续两个系列赛一样，让我非常的慌啊！我猜的也是猛龙4-3战胜76人。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关于猛龙76人的系列赛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
见。